平姐平安，感谢主哈，和我们一起来。哦，剪头发了，所以我没有认出来。苏珊姐剪头发了，所以我没有认出来。我还以为新来的一位姐妹呢。感谢神，我们再一次看到阿伟和 Cindy，很高兴再一次见到你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用你的爱再一次招聚我们。主啊，愿你圣洁的大光再一次照在我们心里面，看看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主啊，求你实在是怜悯我们，我们常常并不认识自己，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但其实我们真的是那瞎眼、可怜、贫穷、赤身的。求主你格外的怜悯我们，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愿你今天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洗净我们，也愿你再一次借着你的道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心更加渴慕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生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就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真的能够同感一灵，愿我们的心都能再次得蒙你的启示，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更愿意来顺服你，来荣耀见证你的圣灵。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门，感谢主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对你的生命的状态满意吗？你现在的生命的情况你知道吗？阿里，知道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吗？生命的情况满意吗？你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的什么地方是需要突破的。有没有谁很清楚知道他的生命的哪一个地方是非常的需要突破，并且你也在此为这个而操练的？Ernest，有吗？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生命的哪些地方是非常需要突破，是非常需要改变的？
OK。
我们刚才读到启示录的那段经文，可能我们平时分享启示录并不多。那启示录的前三章是使徒约翰，他得了主的启示，然后他向小亚细亚省的七间教会写了七封信。写的这七封信里面呢，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西部的那个地方有七间的教会。那这个信中呢，有称赞，也有责备，有称赞，也有责备。那一般来解经的话，就解释说，七间教会也代表了信徒的七种的属灵的光景。七间教会其实也是代表了我们信徒七种可能落入的属灵的光景和可能落入的属灵的试探，可能有一些试探，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软弱。那老底嘉教会，它是这个七封信的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最后一封信。那它这封信里面跟其他信有什么不一样？这封信没有一句称赞的，没有一句称赞的，而且所受的责备是非常严厉的。他说：“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这个责备是很严厉的。这个责备是非常的严厉的。那我们先介绍一下老底嘉教会的一些背景。老底嘉教会呢，它当时是在罗马帝国时代一个非常富裕的城市，它是几条大道的一个交汇处，最有名的是它的金融，是一个金融中心，而且有特别有名的眼科医院，非常有名的眼科医院啊，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非常富裕的地方。那老底嘉教会它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也可以说是信徒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这么严厉的一个责备，他的这个问题就在于因为外在的安康、安逸、舒适、富裕， 有，就蒙蔽了双眼，以为灵里头也是富足的。但主说，你们瞎了眼了，你们的里面是贫穷、可怜、困苦、赤身，困苦的。所以也可以说，老底嘉教会的问题就是：第一，他对自己是无知的，他这一个是无知，以为我外在的富裕、外在的安康，就说明我里面也不错，我挺好，我很满意，很满意。第一是无知，第二是自欺，就自己欺骗自己，就是像刚才加拉太书六章三节说的：你没有，却自以为有。这个就很可怕了。如果你没有，你知道没有，就还有救。如果你有病，你说你没病，那是最可怕的。有病说自己是没病的，那个就是最可怕。那所以主的责备是最严厉的，因为他是在一个完全欺骗的状态，自欺受欺骗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徒可能落入的一种属灵的光景。特别是我们信主的时间比较久，我们在知识上面很多，我们可能不一定说生活多么的富裕，可能我们在知识上很富裕了。我们在知识上很富裕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灵里面也都知道了，我都明白了，我都听过这么多年的道了，我都明白了。主说你很可能你的灵里面你并不知道，你灵里面可能还是在一个自欺的状态，在贫穷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己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己的第四种的表现，就是自满。自满就是没有，却自以为有，就是加拉太书那个经文，己的第四种表现就是自满。那我们先看一下自满的定义，自满的定义哈，把英文 self-satisfied， 它的同义词就是自我满足。它的同义词就是自大、自负、骄傲、得意，总是骄傲自满，这两个词从来都在一起用的，骄傲自满、自大自负、得意。那它的反义词就是虚心，那虚心的英文就是 poor in spirit， 就是灵里贫穷，是知道我自己是灵里贫穷的。那可能有人要问哈，自满和自信有什么不一样？自满和知足有什么区分？大家有没有想过，自满和自信差得多吗？自满和自信有什么不一样？知足常乐，我是知足的，和自满又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先来看自满和自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自信是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非常的确信，我知道我是谁，我对我的身份非常的确信，我对我是谁有一个非常的确信，我对我的能力有一个非常的确信，我知道我是谁。那我们上次讲到哈，信徒的自信和世人的自信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信徒的自信是建立在所赐之义，这个是被称为所赐之义，所赐身份的基础上，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但这个儿女的身份是所赐，是领受的，是神赐给我们一个儿女的身份。神赐给我儿女的身份，神称我现在你是好孩子了。上次我们说那个外面的孤儿到家里面，我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你现在是我的孩子了，并且我称你为好孩子。那这个好孩子的身份是我给你的，儿女的身份是我给你的，并不一定说明你现在生命的真实情况是好孩子，但你已经有了一个好孩子的身份了，我就称你为好孩子，在我眼中你是好孩子。所以信徒是对上帝所赐的身份，上帝所赐的义，这个称义，我们对自己的这个身份有一个确信。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份的确信，我们带来安全感，带来尊贵感，带来价值感，带来了蒙爱的感觉，我们里面就会满足，我们里面生出一个力量来，这个就叫，可以说叫蒙恩的自信。所以这个自信和世人的自信是不一样，世人的自信啊，自信很容易流于到自大自夸，因为他说是我好，你看我好，我能，
信主的时候是神赐给我的好，都是神给我的一切恩典，所以叫蒙恩的自信。世人的自信很可能就会流于自大自狂，因为都是我好嘛，我能力。所以信徒的自信中有感恩，越自信，它其实是跟主的关系越好的，它是在一个关系当中的自信。世人的自信没有在关系当中，完全就是我，所以那个我就越来越大了。所以叫蒙恩的自信。那自满呢？自满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自满的反义词是虚心，虚心叫 poor in spirit。所以自满和自信这两个词都是针对的是属灵的一个光景，是对我们里面灵魂的一个光景，生命的一个光景。你有一个真的认识，你看见了你生命当中灵里面贫穷而生出一个对神强烈的需要感，这叫虚心。虚心是一个认识，虚心就是哎呀，我看见我灵里面是真的贫穷，我看见我灵里面这个可怜，所以我需要神，所以我需要神。所以虚心和自满，它是针对是对属灵的、对生命的光景的一个认识和看见。那自满和虚心刚好是相反的，虚心是看见了灵里的贫穷，自满是没有看见灵里的贫穷。所以它是一个无知的，它是在一个蒙蔽状态，蒙蔽状态就是在无知的状态。所以自满里面有一种无知和自欺了，它是一个无知、蒙蔽和自欺。哎，我没有缺点，我挺好的，我最近都不错呀，怎么样，挺好，我不需要，你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吗？很好，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也不需要什么长进啊，都行，我现在日子过得还挺好的。它是在一种蒙蔽无知中的不需要感，满了，满了就是不需要了，对吧？满就不需要。所以自满的，如果给它一个定义的话，就是说，在一个无知和蒙蔽状态下的一个不需要感，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种欺骗，有一种欺骗是一种假的满足。当那个环境一来的时候，把你的灵里面光照一光照，哎呀，就惊慌失措了，就忧虑了，又重担了。一环境一来，那是假平安、假满足，是一种假满足哈，假平安。那就像大卫他当了王了，然后他日子也挺好，以前有很多得胜的经历，靠主的经历，被主称赞的经历，有很多很多。很成功的得胜的属灵的经历，他有，但是他当了王了，他觉得自己 OK， 我挺好的，我挺好。然后太阳西平，太阳下山了，他才起来，睡到太阳下山了，然后他就开始犯罪了，那中间神借着乌利亚，就是那个别示巴的先生，有很多的提醒，他完全无知。所以可以说，大卫那个时候被自己属灵的状况是无知的，他被他自己里面的那个隐而未现的罪完全无知，对自己属灵身体是无知的，是一个无知。所以自满就是在一个蒙蔽和无知中的一种不需要感，是一种假的满足。那自满和知足又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区分自满和知足？圣经上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知足是针对什么呢？如果说自满是针对我们对我们灵魂的光景的一个看见，知足是针对我们肉身的需要的一个看见。它是针对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于我们的外在的需要，对于我们生命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外在的，我的衣，我的食，我的住房，这些是外在，对外在的拥有的这些我们所需的，我们需要，对于灵魂的需要，对于身体的需要，我们对我们这个人外在需要的一个看见。所以圣经上说，你这个身体需要的并不多，你真的看见你这身体需要的不多。 巴蒂需要的更多。我们这个身体需要的多吗？所以他说你每天有饭吃，吃饱了，然后有件衣服穿，有个床铺睡了 ，OK 了。你所需要就这些啊，你就这些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对外在的需要，我们总是不知足。我们好像我们这个身体还会需要很多很多，里面那个贪心啊，那是灵里的问题。所以是灵里的问题带来了外面的一个贪心。正常情况下哈，我们需要的真不多。封城情况下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封城还是要囤一些东西啊。即便是封城情况下，你所需要的也不是那么多。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会嘛，然后上海的那个小弟兄他就说：“哎呀，他说我的冰箱已经塞得满满满满，他说想囤，还想囤，就是你心里是满的在哪，每天就想一件起来，再囤点什么的，反正已经都买满的不得了了，就是很想，就是那个物质的那个贪的那个东西哈，这些囤也不需要的。然后北京的那个姐妹说：‘哎呀，我现在囤的都烂掉了。’”说的那个经文呢、啊？那地上囤什么？你看，连财宝都还有贼来偷，会烂掉。要为自己积攒天上的财宝，就是要我们在这一生，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要得着灵魂的富足，灵魂的富足。身体就这么多需要，差不多就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所以这个是知足和自满的不一样。自满是针对灵魂的光景的一个认识，知足是对我们外在所需要的这些需要的一个看见。你觉得够吗？这个是你知不知足对外在需要。自满说啊，我这个人生命好了，我生命不需要了，我生命不需要了。所以这个是两个词的不一样哈。
生平的网，这网
就那人很难认识自己的属灵光景，很难。所以我要问你，你目前的生命光景是怎么样的？你真的知道吗？很难，人真的很难。因为堕落之后，人叫临死，叫临死了。所以这个罪呢，它都是用麻风病来比喻的。一是用麻风病，就是你是罪的第一个属性，就是你不知道。罪的第一个属性就是蒙蔽，蒙蔽，你是不知道的。就我有罪，我不知道我什么罪，我不知道。所以那是罪的第一个属性，好像麻风病来比喻。所以堕落之后，人无知，第一个就是蒙蔽，不知道有灵魂这回事。第一个不知道有灵魂，第二个不知道灵魂有需要，不知道什么灵魂有需要，我只知道我肉体有需要，我灵魂有需要不知道。第三个也不知道自己灵魂现在的状态是怎样，也不知道我到底需要到什么程度。我到底是贫穷可怜的呢，还是 OK 了？我的灵魂的光景叫没有属灵的知觉，就没有不知道。那我会怎么样呢？我有信心吗？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信心，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信心，不太清楚自己的属灵的光景哈。那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他一生下来，这个孩子没有胃口，就像他的饱感神经出问题。比如一个孩子饱感神经出问题，他就一直不饿。他可以一直不饿，他的神经系统出问题了，没有知觉了，死了。那个饱满神经出问题，他已经没有饿的感觉了，他不知道了。他头晕眼花，饿的不行，其实是饿的不行了，但他觉得饿，他不觉得饿。就像饱感神经出了问题，我昨天在写这个讲章时，突然一阵饥饿感，然后写的时候一阵饥饿感了。我知道挺费脑子的，赶快去吃点蛋白质的东西。我知道，我就有个，就是讲我的胃，我的饱感神经是正常的，所以我的这个知觉啊，我的这个饱感的这个知觉是健康的。那堕落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灵觉神经出了问题。你已经发脾气了，已经忧闷了，已经不乐了，已经嫉妒了，已经开始抑郁了，已经开始灰心了，已经开始发脾气了。可是你并不知道是你的灵饿了，你已经头晕眼花了，但是你还不觉得饿。这个是你已经发脾气了，你已经闷闷不乐了，你不觉得你灵开始需要吃饭了，你不认识，不知道，然后就是想去解决那个事儿。哎呀，跟这个人有问题了，就跟这个人解决，然后跟那个事儿解决。不是，其实在这个你已经那个眼光不对的时候，是你
的灵已经饿了，灵已经开始有一个极大的贫穷了，已经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了。所以圣经当中，它是用试炼、试探、试验。为什么有试探、试炼、试验 ？Test 什么意思？让你看看你的属灵的光景，因为很难认识，我们很难认识，所以上帝用试炼、试探、试验是给我们的，他不知道我们的属灵光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他说要试验亚伯拉罕，就让亚伯拉罕看看你信心有多少，然后亚伯拉罕哦，娶了夏甲，不能等候，信心没及格，这次考试试验，信心没过关。这个是给谁看的？这是给亚伯拉罕看的。你看一下啊，我给你看一下，你现在信心是什么程度？然后又说自己的太太是什么妹子，又欺骗，不相信上帝的保护，不相信上帝会保护他的，所以开始自我保护了，就开始欺骗了。这次试炼又没过关，信心实际上他是给我们看你的信心的光景是怎样，所以我们信心怎么样？儿子，你信心怎么样？要经过试炼、试验来给你看一下，试探。哦，你到底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你到底相信神的话，还是相信环境的话？所以我们需要经过试炼、试验，为的是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的属灵光景，因为很难认识，很难，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认识的。这是经过。像医院里面啊，你有看他们讲说心脏啊，就什么照影、X 光、B 超、CT、核磁，一天到晚都在那检查啊。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你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你的血管壁上有多少的脂肪了，有多堵了，所以照影给你看，你那个动脉里边有没有堵了三分之二了。要给你看，要光，要光来照，我们自己看不见，我们自己看不见。如果我们里面的器官的健康如此的重要，我们灵魂的健康就更重要了。我们的灵魂的健康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哈、啊，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要来强调一下这个灵魂的重要性，还有特别是你认识你的灵魂的光景的重要性。什么？认识你的灵魂光景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到底这个能够带到永恒去的，但是却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灵魂的健康程度到底怎么样来自体检？我们今天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拿这个，我们来今天来做一次体检哈。所以为什么八福当中说，第一是虚心的有福了，就是这个认识很重要。虚心就是你真的认识。对你自己有一个真认识是非常的重要，你认识自己的贫穷，认识里面的就是恢复属灵知觉了。所以虚心的人为什么有福？他是一个不再是那个饱满神经还是死的状态，他已经恢复属灵知觉了，对自己灵魂的需要很明白。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是什么人？他对罪哀痛的人，他对罪很敏感。哎呀，罪就哀痛，罪的认识，对罪的知觉越来越灵敏了，也就知道自己是越来越对上帝产生一个极度的一个渴慕和需要。所以大卫说：“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干旱疲乏无水的地方，他应该是可想水呀、啊。他说。我可想的是我灵魂的供应，我可想的是你，我可想的是你。所以一个人的属灵的一个灵命的成长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属灵的知觉，很重要指标，就是你到对自己的灵魂到底有多认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指标。灵属灵知觉有没有恢复过来？对罪是不是很敏感？对上帝，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的属灵需要？以至于我们，只有我们真认识，所以才会叩门，才会祈求，才会寻找。你真的知道自己是恶的， 你才会去找食物的。你真的知道自己的属灵的光景是贫穷可怜瞎眼的，我们才会去渴慕神，才会想要去寻找神，认识神的。所以上帝那么称赞虚心，那么称赞叩门，他要求你叩门来找，其实就是说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一个真的认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检查一下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自满。其实我们连我们是不是自满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能连我们是不是自满我们也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天生下来是不需要神的，天生就是自己自足的，自我满足的，我们要什么上帝呀、啊、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都是自己过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看一下自满的一些症状。第一个，不冷也不热，就对上帝好像没有神我还挺 OK 的，我就 没觉得没有神我好像不行啊。不冷也不热，不饥也不渴，就是那个就是胃口不好，你就不想吃，实际上是你的饱感神经有问题，你就不饿，你觉得我还 OK 啊，其实已经有头晕眼花了还觉得自己 OK 的。没有需要感，对神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绝对的需要感，特别是信主久了的信徒，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生命对上帝有没有那种饥渴，就看你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认识了。这个是一个认识问题，真的一个认识问题。第二个，
很健康，
会贪爱世界，贪图安逸，贪图安逸，因为对属灵的需要好像没有那种需要嘛，所以就会被世界的地上的各种东西就吸引了注意力了，因为你没有觉得有什么好需要的，所以就会被地上的各样的东西所吸引，就会被地上的东西拉去你的注意力，你慢慢的因为你不觉得那个需要，所以就那个世界的东西就开始拉了你的注意力进去了，也就不喜欢祷告。自满的人是不喜欢祷告的，因为也不觉得这个祷告能够填满我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我有啥没事，我家里也挺好，都没什么事，我祷告什么，我为什么要祷告。不喜欢祷告，形式化的灵修，形式化的灵修，因为心里并没有那个真实的需要神，上帝都知道的，他说你叩门我才开门呢，你祈求我给你，你要是不许 你这个假的需要，你并不是真正需要神，他会给你开门吗？他会给你供应吗？心里并不觉得需要神，所以没有那种在祷告当中要吃喝主的生命，祷告当中要因为你需要嘛，叫吃喝主的生命，以至于就在祷告当中蒙阴雨。哎，我的灵魂，哎，刚才我还很焦虑，我吃到了主的生命了，我一下就平安了，哎呀，我就不焦虑了，那个话就吃进来了，那个话真正的相信的时候，哎，我就平安了，我相信他的保护，我相信他的全能交托了，哎，我的生命就平安了。所以那种生命的体验是很多的，对于一个虚心的人，喜欢祷告的人，他在那个祷告当中他有很多真实的被喂养被填满饱足的那个经历，所以他会喜欢祷告。为什么祷告不是说逼着你去祷告，他就是在祷告当中有很多生命的一些粮食进来了，进来了，信就是把它吃进来了，那我的生命体验就是不一样的。好，那就是第三个哈。那第四个就是蒙蔽，对罪没有知觉，比较少悔改，对罪没有知觉吗？那我悔改什么呢？所以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哀痛过？有一次我就是那次，谁让我看那个靠自己之后，我真的是哀痛啊，真是痛恨我自己啊，那就哀痛啊！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哈、啊！哀痛有多少？你的悔改有多少？你多少有深度的悔改？蒙蔽啊，对罪不知觉，
那不愿意承认错误，因为我觉得我要黑嘛，所以不喜欢承认错误。如果跟家人有争执的时候，都是先求，都希望别人先来认错，不会主动认错哈，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所以你希望别人来先来认错，就我觉得我自己没有错。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属灵需要，所以也很难与人分享你的属灵需要，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所以也不喜欢聚会呀、团契呀，好像就觉得有必要吗？好像没有那种特别想要去跟人家分享。哎呀，我这两天我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吗？看我的生命有什么需要？那个团契当中，我们都是分享生命的一些经历嘛。哎呀，哦，原来我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哦，是我所没有的，然后团契当中就看见。哦，原来这个地方是我需要突破的，哦，对，这个地方我可能也没有，就是喜欢团契的一个虚心的人。那自满的人是不太容易跟人分享属灵需要的。第八个，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嘛，所以焦点总是落在别人的身上，听到总是为别人听，老看见别人的问题，就很容易，因为我看见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不配，所以很容易就老是说，哎，这个道他应该听啊，这个道就是讲给他的，他就应该听，为别人听到啊，虚心的人不为自己听的。哎呀，这个地方是我的，所以我比较少注意到别人的问题。但是自满的人，因为我没有什么需要，所以就开始，哎，这个就是应该他的问题，就应该听这个道，所以就比较为别人听，然后呢，老想着改变别人，老看见别人有问题，老觉得他需要改变，然后我先说这个问题是，甚至你就想去改变他。更骄傲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改变人了。前一点的就是他需要改变，你老觉得他需要改变，那更骄傲就是我来改变你，那个就再加过来，那个就更骄傲了。其实都是自满，其实都是自满。那因为有这种不需要感，所以生命是没有目标和方向的。我都满了，我有什么方向，什么目标？所以是没有上进心，没有上进心，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因为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动力，比较容易放纵。比较容易就放纵了，就是肉体的那个感官的需要就去满足，就放纵，拖延、散漫、懒散、不守时，其实都是放纵了，其实都是在你放纵自己的。我今天啊，我今天9:58到这里，你看啊，就这么几个人，我就在想，天哪，我昨天特别闲，以及希望大家能够早一点到。我在想，昨天我看到你心到怎么样，我的心到底是怎么样？
所有人追求。
那第十一个就是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是自我满足嘛，所以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都是自己自足那个状态。不需要，我也不接受别人的帮助，比较孤僻。啊，同时呢，常常会证明我还可以，我还行，所以会好面子。姐姐，我还行，我还 OK 了，我还行，还行，最近都还可以。就会耗面子了，就会耗面子了。那因为一种虚假的不需要感，所以也不需要恩典。对恩典的认识是很浅很浅的，都是唱歌唱的恩典。什么恩典？到底你恩典对我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一个恩典？就不能很深刻的认识恩典。假平安，假的安全感，环境一来，哎呦，那个灵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就显露了，又怕了。又担心了，哦，就对了，这情绪是忽上忽下的，就是假平安嘛。所以一到环境来了，哎，上上下下，情绪化，很容易情绪化，很容易忽上忽下。那在服事上面很被动，没有主动啊，服事上面很被动，没有特别想去把这个服事做得更好。就没有想我再改进一下呢，哎，这个服饰怎么样能够更好呢？就是没有那种动力，因为很被动嘛，所以就没有那种动力了。我感恩，然后我每次在那教训啊，我觉得我真的是为他感恩。他做早晨很早就来，比我还早那个时候，然后他就做这些器械呀，这些都是安排好啊，这桌子，然后这些器械。他很主动，所以他为我们拜拜的那个 signage 放好久了，就是支不起来，就外面那个招牌。 因为我就弄个招牌，本来是原来有铁片在那，我可以把它弄上去的，但后来他们把它给拿走，然后就我们的招牌直都没有办法挂在外面。然后他来了，哎呀，就说哎，我把这个给你做一个支架，然后插在土里面，哎，就来了。然后那天就说这个砖有点重，我给你们装个笼子，就是他会很主动的，会想到很多哈。很主动，很就是里面是有火热，里面不是不冷不热吗？不冷不热你就哎呀，刚才不冷不热实际上就是看不见需要，你看不见的，你热心了你才能看见需要。其实我们的饭食组合加拿大身体就一不好，我们饭食非常需要人的，顺便说一下啊，是非常需要人哈。那这个是我们就是服饰上面，那因为因为自满嘛，因为不需要，所以不会思考的就很浅，不会有很深的思考，对信息也好，对什么好像听过就过去了，就很浅的，他大脑皮层过了一下啊，听过就过了，就过了，所以思考的就不深入，因为你没有觉得从这个道里面我能吸取什么来改变我自己呢，所以就很浅。
嗯嗯
所以呢，我呢，我今天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改革，我今天稍微有一个小小的改革，我到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几个思考的问题，对付我们那个不冷不热，听完了这个道，听完就完了。我有一次回南京哈，然后我参加那个祁宏伟牧师他们的聚会，我大概因为一个假期就参加过两次哈。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吃完了，然后大家就围在一起吃东西啊，很简单的食物啊，都是很简单，什么馒头啊什么，就反正特别简单的。他在吃的时候，每一个人，你分享一下今天你在信息当中得着了什么，就有一个聚会。然后我最近在上一个课程，那个课程结束的时候嘛，给我们一个思考问题，几个问题，然后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哎，这几个问题你是怎么样？我就发现哈，当我们在这样的分享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让我再一次想起来。然后它对我，它在这个分享当中有一些重点哈。哎，哦，这个是刚才信息里面他看见了，我没有看见，或者是哦，他们生命光景，哎呀，他在说他生活，其实我也有这个问题呀，我自己都不知道哈。所以在那个小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对一个是对信息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也对彼此的生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就我们彼此要认识，我不能光说天气好啊，饭好吃哈、啊，那我们会不能彼此的认识。所以我们因着对彼此的生命的更深的认识，我们也能更好的为他祷告，对吗？所以我们是生命的一个小组，是彼此在一个扶持，就生命当中我们彼此的造就，彼此的用话语来兼顾，然后有一个生命的光景和光照。比如说哦，这个地方是我的一个盲点，哎，他提出来了，所以这个分享是非常的让我们生命非常有益处的，让我们生命非常有益处的。那这个就是自满的症状哈，讲了很多就讲了很多，所以我到最后呢会给大家几道思考题，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们稍微的分享一下，我相信一定会觉得生命会有更多的益处，生命会有益处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自满带来的一些危害，自满带来的危害我们都听到，谦受益满招损，俗话就这么说的，满招损。我们今天题目是自满在跌倒之前了，所以我是借了那个骄傲狂心在跌倒之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所以自满一定是带来你的跌倒的，是因为是上帝要阻挡你，上帝要阻挡。所以雅各书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第一个危害就是上帝说，我要从我的嘴里把你吐出去，很严厉很严厉的话，这是很严厉的话，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那第二个就是因为这种蒙蔽自我感觉良好，虚假的自我感觉良好，
使我们对罪失去了一个警醒的心，对罪失去了警醒的心。人特别容易在成功的时候，在一切都平安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对我们的罪，对我们的灵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看见，就感觉好像哎呀都挺好的，我这个人也挺好的，好像也挺好的。就像大卫，还有很多基督教界很多跌倒的名人，基督教界很多跌倒的名人都是在他的事工非常的成功，人数特别的壮大，然后这个事工非常的成功，人数也很壮大，然后为主做了很大的事情，但是他忘了自己生命的破口了，忘了我们是全黑了，忘了我这个生命时时刻刻要被拯救的，忘了自己是全黑的罪人，就看不见，因为这个就成功，外在的成功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外在的成功就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所以就看不见自己的破口了，对自己就失去了真实的认识了。那当神他借着神的话提醒，然后又借着人的话提醒都不行的时候，像大卫已经有乌利亚，借了乌利亚几次来提醒他，没知觉，对自己的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上帝就要管教了，他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 C.S. 路易斯他说苦难是神的麦克风啊，苦难很多时候是神的麦克风，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灵里面对自己的灵有一个认识。所以有人说嘛，说人不是唤醒的，人是痛醒的，就是那个蒙蔽、那个沉睡的那个状态唤不醒啊，那个灵里面的那个堕落有多深，唤不醒，要痛。叫我自己痛了，我就知道这是我的罪啊，痛醒的。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他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所以大卫在他真的痛了之后，他才说原来我在我母腹中都有罪啊，他才知道的。这是诗篇51篇，是在他犯罪之后他醒过来，他醒过来了，他知道他是全黑的，原来他才。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说我们是全黑的，其实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全黑的，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全黑在哪里，全黑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上帝要用很多的光来光照我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警醒。还有当人把神的荣耀，人很容易把神的荣耀、神的恩典归荣耀给自己，都觉得是我啊，是我们科技发达了，然后我们的社会发达了，当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神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恩典，把这个荣耀归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要小心了，神就要抽走恩典，神会抽走恩典，让我们看一下你的本相是什么。像约伯，其实就神抽走了那个恩典了。有我们生命中很多恩典啊，但是上帝，我们还以为是我好。你如果以为是你好的话，上帝把恩典一抽走，说你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比如说山火啊，前两年那个山火，本相是什么？我们有按时的降水，有太阳，有雨水，有按时的降水，都是神的恩典。但人如果忘记，哎，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都造着个什么机器人了，我不要神了。你忘了，你的雨水都是上帝的恩典，它是按时给你降下的。好，上帝把这个恩典抽走，他的抽走是要害我们，抽走的目的是让你真实的认识那个真实的你本来的光景是什么。我们是在每天都在蒙恩的光景，你真的认识到，还以为这是我好，不需要什么。所以他让我们认识到，现在下雨有很多，其实是人的灵魂还是不苏醒。希望人现在不要神，不要神，就是因为科技太发达了，不要神。所以上帝让我们看见按时降雨是上帝的恩典，你先把这个恩典拿走，你本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疫情也是，我们以前的状态是上帝的恩手在保护我们，然后就不需要什么，你好吧，我爱上你，你看见你不需要我的恩了吗？不需要我的恩，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根本没有能力对付哪怕最小的一个病毒，你不是没有能力的，这是我们的本相，所以他会把本相曝光。
其实我们平安的日子都是在恩典当中，他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认识。那自满的根源，自满的根源是源于堕落的人，就是魔鬼的那句话，我要与神同等，就是要与神同等。所以这个谎言啊，是很深的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的，我们要与神同等。所以我们是自给自足的，自我满足，因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嘛，对吗？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不需要怎么样的。我们就以为我们也是自由拥有的吗？我们也以为我们是自给自足的吗？就觉得我不需要，我都是靠自己，我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所以他的根源还是那个谎言，很深的进到我们刚刚的神同等，对上帝的一个不需要。特别是科技发达以后，只有日子安康安逸之后，让人更注意，总是关注外面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也就更多的花时间，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很少把时间和精力关注在那看不见的灵魂的需要。真的，就是这个科技太发达，外面太舒服了，很方便，然后我们就开始贪图这个享受了，肉体的需要，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满足感，在一种假平安当中自欺。所以以前中国是有一篇讲到说，科技越发达，人反而越脆弱，是吗？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也好，战争也好，那个人性的脆弱呀。那天我发了一篇文章说，现在人的思想回到了十九世纪，说人的思想回到了十九世纪。我的解释不是回到了十九世纪，这根本就没进步。本来这个灵就科技是发展的这么快，灵魂的进步是根本就没进步。你的灵没有，你没有找神嘛、啊？你的灵怎么突破，怎么进步啊？根本不认识灵魂的需要，不是退回到，不是退，根本就没进步。本来你的灵就在十九世纪的那个光景，只不过是外在科技发达了而已。所以我们的灵魂的光景和环境一来，马上曝光，跟十九世纪人有什么不一样？还是民族主义，还是要我的利益，然后打你，跟那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思想没有进步，因为灵魂没有进步，灵魂没有进步。但事实是，人是受造物。受造物，我们不管是身体的需要，还是我们灵魂的需要，都要每天仰赖上帝的供应，这个是事实。谎言就是我自由拥有了，我 OK 了，我跟神同等。
不，受造物跟上帝有一个特别本质的区别。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是受造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需要，我们的灵魂的需要，都仰赖上帝的供应。有人可能说哈，哎，我们都是机器人时代了，哎呀，都机器人时代了。但是，假如机器人时代，这个机器人也需要电吧？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自满，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你就知道什么叫自满了。就是一个 iPhone， 现在是13了吧？就是一个 iPhone， 可能30吧 ，iPhone 30厉害吧 ？iPhone 30说，我已经厉害的不得了了，所以呢，我不需要电了，我不需要电了，这就叫自满，我不需要电了，他会怎么样？他就死了，这个 iPhone 30就死了，他没有电，他就死了。什么使电脑运作？什么使电话开始工作？什么使电视工作？什么使机器人工作？什么使你的 iPhone 工作？是那个能源呐、是那个电呐、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电。所以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可以说，叫电脑活着的乃是电，没有电它就死了，这是一个意思。叫电脑活着的是电，叫你手机活着的是电。你因为你的很发达了，你就不需要电了吗？所以什么使我们的器官运作？什么使我们的心脏跳动？你想过吗？什么使我们的心脏跳动？什么使我们的思想运转？什么东西在使你的思想可以运转？什么？一个能量，一个能量，一个原的一个原动力，就是上帝说，我在他的这个泥土造的身体里面吹了一口气，这口气，他的心脏就蹦蹦蹦就跳起来了，他的脑子就开始活了。 神的这口气，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使我们的身，叫人活着乃是灵，叫电脑活着乃是电，是上帝的那个，我们里面是需要能源的，你里面的能源的光景，就是你灵魂的光景，就是你里面的能源的光景。前一段时间中国闹电荒，是因为没有煤了，没有能源，所以打仗其实都是打的能源战争，石油啊、这些东西打的都是，我就打仗都是打能源啊，就是什么东西最根本的，你国家最根本的是这个能源呢，你没有电，你看看 你怎么生活，我们怎么生活最重要的。所以让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生命当中真正让我们活的是我们里面的能源，就是上帝的灵，就是那个灵魂，不是肉体，是那个灵魂让我们的心脏在跳动。所以是我们的灵魂吃饱的时候，当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灵魂充满了电，它可以让一个数学家的恩赐得到发挥，它可以使一个音乐家的恩赐得到发挥，它可以使你的孩子专心读书。如果数学家他的灵魂没有得着饱足，他也是个忧郁症。一个音乐家他的灵魂没有得着饱足，他能源没有了，他电不够了，他也死了，他音乐才能发挥不了。所以为什么抑郁症，抑郁症什么意思，抑郁症就是那个 iPhone30 没电了，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没有能源了，他的灵魂没有满足，他的灵魂里面是饿的，抑郁症就是灵魂是极度的饿，但是它的那个功能是设计的很厉害，它很聪明，是 iPhone30 了，可是没电了。抑郁症就是一个 iPhone30 没电了，就这个状态，就是抑郁症。灵魂能源，你里面的能源没有了，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不需要神呢？我们需不需要？你需不需要能源啊？你需要神。好，那这个是我们自满的根源哈。那我们下面讲对付自满。我们自满真的是要对付哈，那自满就是我不需要嘛，哎呀，我什么罪也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猛擦擦的这种迷迷糊糊的这种自欺的状态。第一个，每天求主光照，每天要求主光照，这个都是恩典。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都虚心都是恩典呐、虚心都是恩典。我们在一个人是全黑的。全然败坏的，但是上帝他不是一下子把我们的黑全都曝光的，因为我们受不了的，对吗？大卫也不是一下子把他的各种罪全曝光，他在被人追杀的时候也没有暴露他后面的罪吗？我们是全黑的，但上帝可不是一下子全给你曝光的，但上帝一定会曝光你的。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称义的身份，好，他说你是好孩子，但是其实你里面有很多的罪，对吗？很多的罪，然后我是好孩子了，上帝先让你对好孩子有一个确认，哎，我是好孩子了，他爸爸认我是好孩子，然后爸爸让你看见你哪些地方跟这个好孩子是不符的，他会曝光的，他会曝光你，哎呀，我怎么还去偷偷摸摸的，冰箱也就没有自由，在家里面还偷很姐姐的东西什么之类的，曝光，曝光之后你发现，哎呀，我这个跟好孩子的身份不符啊，所以你就产生了一个愿意改变的心。所以上帝是一定会光照我们那个全黑，只不过他是一次一次，一生我们悔改是不应该停的，应该是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悔改，上帝会来光照我们。我们要的就是查验在每一个环境当中，特别是那种小环境，家庭环境啊，人际关系有问题了，然后什么事情出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查验的就是上帝是不是在光照我的那个全黑里边的哪些隐而未现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黑。所以我们查验第一个是要查验我们自己的破口的，查验神是借着环境来光照我们。我自己哈，我你看我到现在，去年是光照我这个靠自己啊，就经过一些事情哈，哎呀，那个真的是痛悔。我记得我这个信主这么十几年，我记得很清楚有几次，有一次是光照我论断。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自满的，我是多骄傲的人啊，所以我就很容易在心里面就会论断人， 然后那时候我的牧师他开车老出事儿，你知道吗？他就开车老吃罚单，老吃罚单。我就想这牧师怎么老吃罚单啊？怎么？然后我心里面就对，哎呀，我就心里面老有一种嘀嘀咕咕的论断哈。结果上帝就开始出手了，他让我吃罚单，他让我出车祸，他让我，然后就发现，哎呀。我当我自己一在那个，哎呀，我就求神怜悯，我觉得我们犯错实在是哦，就我们会犯错，人会犯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当我真的吃了那个罚单，当我的真的出了那个小车祸的时候，我发现我对我别人的那个论断一下就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我要蒙怜悯，我要蒙怜悯，我会出错吗？然后那个阶段啊，是蒙光照。后来大概是几年前哈、啊、然后上帝光照我那个 fear, 就是那个惧怕。就有一次有一个先知他祷告，他说 fear, 我开始还觉得我有惧怕吗？我也不觉得我有惧怕呀，其实是上帝没有光照你。哎呀，到了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哎呀，我发现我又不敢出来服侍，我又怕没钱呐、啊、我怕这个怕的。我发现我的惧怕是很严重很严重的惧怕。我怕很多东西，我发现我是一个很严重的惧怕体质，然后我就开始跟他征战了，然后我才开始跟他征战，我就针对这个惧怕，我就跟主说，我死我也不怕，我每次都说我死了我也不怕，我要跟这个，因为最怕是死嘛，所以那段时间就对付这个惧怕。然后去年我觉得上帝又光照我那个靠自己哈，很深的靠自己，那个是我非常非常重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就说上帝他我们的全黑，我们一开始只是哦全黑全黑，我也不知道我啥全黑，上帝会一步一步光照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哈，千万不要因为外在事工很好啦，然后什么都好啦，然后事业呀、啊、家庭都好了，忘了上帝真正要拯救的是你脱离罪哦，这是他的整个的救恩呐、啊，救恩是脱离罪，所以他一定会光照我们的罪的，然后让我们产生一个愿意脱离的心。好，那这个是要在环境当中去查验，然后我们求主来光照，有这个属灵的知觉，就对罪越来越敏感，要敏感的，但是不是让我们自己去对付这个罪，乃是要靠恩典。但是在这个之前哈，我再讲一下，就是自满的人比较容易是放纵的人，自满了嘛，他比较放纵，我想干嘛就干嘛，比较放纵。所以如果一旦主光照你什么，你要特别的不体贴肉体，要特别的去对付他的。比如说上帝光照我看手机太多了，浪费时间嘛，有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就刷出去了，光照了我是放纵嘛，你就放纵你自己，光照了，那我就下定决心，我就晚上把手机扔到客厅，我绝对不放到卧室。你要去对付的，因为那个试探很大呀，我们那个罪太深了，很深，所以把它，你要去对付它，一定要就，你要认识它是你的敌人，你一定要知道它是我们生命的敌人。好，那最重要的，真正能够让我们对付那个己、自满、自义、自大、自夸，都是我我我，真正能够真正对付他的是那个恩，就是这个字恩，只有恩能对付己，只有恩能对付己。恩的意思就是都是领受的，自的意思，自大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恩就是所有我的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他就对付了我们的那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全黑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哎呀，我这么黑他还称我是好孩子，哎呀，我一定要对付这个不好，然后我跟我的好孩子的身份相称嘛。所以我们越看见自己的全黑，就越发现这个恩典的浩大。你真的只有认识了我的罪，我这么糟糕啊，他还称我是好孩子啊，为了让我能够愿意改，哎呀，那这个好孩子这个身份是极大的恩典。所以赦免之恩、称义之恩，都是在我们真的发现了自己的罪之后，我们才能对恩典有一个真实的体感的认识，一个真正的一个认识。原来 这个恩给了我满足感，给了我安全感，给了我被爱的感觉，给了我价值感，让我生命有力量，全是因为他的恩，让我的生命现在有力量。所以是一个恩，不是我好，我尊贵，不是我，是他给我的。所以对这个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知觉，不是表面的认识，是一个更深的认识，也就更明白恩典有多浩大。所以我最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然后我就想，但是我不要看自己，哎呀，他还称我是好人呢，哎呀，那这个恩太大了，我就觉得这个恩太大了，这个恩太大了。那我们可以在谢饭祷告当中啊，我们可以在谢饭祷告当中特别可以好的操练这个恩的知觉。我不知道大家的谢饭祷告有多认真，有的时候我也是啊，感谢主，就这样。其实谢饭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能够操练我们每一天不会落到那个自满和自欺的里面，非常好。我们每一天我们吃饭，我们因为都是他来的，可是我人的问题就是健忘，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健忘。哎，又不需要什么，又不需要什么。可是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想到说，这个饭是因为上帝赐了阳光、空气、雨水、种子，全是神给的。这个饭为什么叫谢饭？就是说恢复一个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是为什么要谢饭？谢饭不是说一个形式，谢饭是每天来对付你的己啊。谢饭是每天恢复事实，是恩，每天恢复恩。哦，原来这碗饭是他赏赐给我的，是他赐给我的，他爱我，每天他赐给我，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要发财，我要挣，每天从这个身体的需要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上帝，就你恢复这个，原来这个是恩。然后想到我们灵魂也要吃饭，我们灵里一切的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然后用这个恩就对付了我们里面那个己。哎，我 OK 了，我很好。不，我们提醒你，你胃要吃饭，你的灵也要吃饭。所以谢饭祷告是这个功能，谢饭祷告是一个是操练我们的恩的知觉，恢复事实，就是对付我们的健忘，对付我们的己。我是需要恩的，恢复一个需要，我胃是不是需要食物？我需要，食物是他给我的，我也需要。那我的灵魂需不需要神？所以每一天哈，恢复那个需要，渴慕。需要，因为那个需要会没有的，渴慕是最容易失去的。我听一个牧者讲，他说哎呀，信徒最容易失去就渴慕了，哎呀，不需要神了，特别是信主多年以后，每天在谢饭祷告的时候，一个是恢复恩，一个是恢复我需要，我需要食物，我灵魂也需要。我们再一次来支取，我们在灵里面在支取他的恩典，我们再一次看见他称我是好孩子，他称我为义，我是神的儿女，我是蒙爱的，再一次恢复这些粮食啊，这是属灵的粮食，神的话，你再一次恢复，哎，灵又刚强了，灵又哎，有些事儿就可以就原谅了，哎，你一个谢饭祷告都可以让你就灵里饱足的，对吗？谢饭祷告，灵里饱足了，好多事情就过去了，人际关系还没关系了，这个事情我就饶恕他了，因为你灵里饱足了嘛。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谢饭祷告特别好的一个操练哈，特别好。那我们的人呢，我们需要常常有感动，人是只有被恩才会感动的。那个感动哈，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为什么不冷不热是什么？不冷不热是因为里面没有感动了，因为你不需要嘛，你没吃饭，然后你根本就没有感动，所以也就没有那么爱神，什么火热也就没有了，是因为你老经常没有感动，没有感动就没有火热，因为不是我自己挤出来的火热呀。我不能说我要来爱主啊，是我们每一次，哎呀，又领受到主的恩了，哎呀，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叫感恩。感恩的心就是火热的心，感恩生出这个火热的， 感恩这是一个生命力啊，我们这是我们的能源啊，这是我们的你感恩的心就是你的能源啊，让我们的生命更有这个生命力啊。那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最深的罪，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己。我们的痛苦，一切痛苦的来源就是你那个己。要抓人的这个，抓人的什么尊贵感啊，抓人的肯定，都是我们的己。只有恩感，感恩能够对付他，只有能够对付他。我们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不拉开窗帘了，就什么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恩光照耀了，我们的黑暗就又开始，又己又上来了，我们的己就上来了，我们又忘了恩了。你只要忘了恩，你的己就上来。我只要不开窗帘，房子就黑了。那个光，什么时候恩光不够了，心灵的恩光不够了，我们里面的黑暗就上来了，那个己就开始出来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每一天都需要被主的恩光照耀，我每一天都要来认识他的恩，看见他的恩，也再一次能够吃到那个恩，然后心被恩感，然后成为我们里面的能源，我们里面的这个动力，我们的生命力，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里面的喜乐，让这个恩光一直的照耀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主的恩光，每天一生都活在主的恩光之中。好，他先给我打出来了哈。那我们今天哈，我们来思考几个问题。请评估你最近的生命状态。等一下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大家稍微聊一聊哈。那你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需要突破吗？你将重点有哪些操练？这个是非常，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其实是帮助我们下一周我们真实的去得生命的。好，感谢神，我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